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7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号网易平台传出一篇题为《广州某公职人员透露放开真相，财政真是没钱了，到处是欠条》的文章，引起外界关注。而共青团中央日前罕见发表的评论，显示中国减少封控和大规模核酸检测是针对近期抗疫防疫措施者所作出的回应。下面来看报道。
这篇文章作者表示，他的老同学是广州海珠区的公务员，最了解当地为何突然松绑封控。据他说，因为真的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全是欠条，全是窟窿。广州今年 GDP 增速只有 2%， 再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危机。如果工商业大量倒闭，势必产生大批失业人口，到时连维稳都成问题。这个就是官媒不可能告知大家的广州真实情况。石家庄、浙江亦不例外。他的同学认为，广州之所以能突破管控区，是因为广东的经济对中国太重要了。广东上缴全国统筹调剂资金最多，占比高达 40%。调剂资金是比养老金缺口补窟窿的。如果广东拿不出这笔钱来，有可能东北的养老金就发不出来。而上周日，共青团中央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的文章说，前几日线上线下比较集中的出现了对一些地方疫情防控措施的意见，通过及时沟通完善改进，事情本已平息。华尔街日报说，这篇文章原意是批评美国对于近期中国抗疫活动的表态，但却意外透露防控的松绑是为了回应抗疫。白纸运动后，多所大学提早放寒假，让学生早日回到老家，但一些大学却持续封校，引发学生集体抗议。继武汉大学4号晚爆发约2000名学生集体抗议事件后，南京工业大学因为封校期间发现阳性个案而解封无期。大批该校学生5号晚在校内抗议校方防疫政策，高呼口号要求回家，直到校方领导答应翌日一定解决问题，学生先至离场。最近网传一段影片入面，北京朝阳区两位社区人员被民众质问，网友说北京的小小官员就咁牛，将自己当成人民的祖宗了。结果6号北京卫健委突然发通知，显示不用再统计报送有关疫情的情况了。5号6媒财联社宣布，吉林海河口雾头项目解除疫情封控状态，显示一夜清零。6号网上热传一段短片，短片显示原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女儿谢小心准备了三把刀，说如果大白暴徒不遵守宪法，强拉他去方舱，他会根据宪法自卫，来一个斩一个。对此，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说，不经过法律程序，不出具正式法律书面文件而闯入私宅的，无论是哪个，民宅主人有权利自卫反击。有人回应说，将高干子女都逼到掹刀相向，这个社会已经崩溃了。解封后，好多大白一夜间下岗了，变成了无业游民。6号湖北，一群白卫兵要跳楼逃生，网友说，昨日逼人跳楼，今日轮到自己。有人感慨说，忙了三年，最后说是感冒，打了三针，最后说是假的，核酸三年，最终姗姗讲了算，这三年肝肠寸断，全剧终。有网友回应说，这个只是第一季结束，还有下一季经济崩溃，此情此景胜过千言万语。
西班牙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最新报告再揭露中共在全球港设秘密警察站，涉及53国，多达102个站点，其中意大利有11个据点，占全球最多。下面来看报道。
Safeguard Defenders 官网的报道指出，早在2016年，意大利政府就与中国政府合作，直接促成这些秘密站点的建立，包括2015年 中共公安部就与意大利政府就警察联合巡逻达成双边协议，直接促成后来2016年中共温州警方、2018年青山警方在米兰建立欧洲试点。虽然到目前为止，意大利境内被爆的中共秘密警察服务站数量最多，但是意大利政府直到现在是少数还未有公开宣布对中共海外警察服务站进行调查或宣布非法的欧洲国家之一。目前已知包括荷兰、爱尔兰在内的有12个国家或地区的执法机构已经对此展开调查，并在最高级别提出该问题。在11月的 G20 峰会期间，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曾当面向习近平提出该问题。12月8号 Safeguard Defenders 将在欧洲议会外国干涉欧盟所有民主进程特别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上对中共秘密警察一案作证。人权组织保护卫士调查发现，除了之前爆出的50多个站点外，近期又发现五大洲其实都遭到中共渗透，设有秘密警察站点。
国际特赦组织加拿大分部5号表示，这个机构遭到网络攻击，调查人员认为攻击源于中国，并得到了北京政府的支持。同一日，美国特勤局指出，中国黑客集团自2020年以来至少已经窃取美国$2,000,000的 COVID 救济经费。下面来看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加拿大分会秘书长尼维阿班迪说，系统中的搜索只指向中国和香港以及少数知名的中国活动家。五号的黑客攻击使该组织脱机近三周。据网络安全公司 SecureWorks 表示，有迹象表明攻击这个属于高级长期、先进持续性威胁等，是匿名而持久的电脑入侵，由某些人员精心策划所为。北京话与中共政府有关联的团体对这次攻击负责。黑客似乎企图要获得该组织的联系人名单并监视其计划。尼维阿班迪说，这起网络间谍案表明，今日活动家、记者和公民团体都必须在越来越危险的环境中航行，这些不会吓到我们，已将情况告知相关当局、工作人员、捐助者和利益相关者。该组织将继续与安全专家合作，为防范未来的风险做好准备。报告指出，自2019年以来，中共黑客组织以国际人权联合会、国际特赦、麦卡托中国研究所、自由亚洲电台、美国在台协会、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和印度国家信息学中心为攻击目标。此外，综合外媒报道，美国特勤局发言人卫兰指出，中国黑客针对美国10多个州进行网络攻击，目标是失业保险基金和中小企业相关贷款。这次被美特勤局点名的黑客集团名为 APT41， 多年来多次被指控代表中共政府从事黑客间谍活动，在涉及跨国集团和国内犯罪分子对美国公共福利计划的诈骗事件中，已有1000多个案件在调查中。 APT41 黑客组织的多名成员曾在2019年及2020年被美国司法部门起诉，罪名是涉嫌监控100多家美国公司，包括软件开发商、电信业者、社群媒体以及游戏开发商。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罗森当时指出，中共选择让网络犯罪分子攻击中国境外电脑，并摄取对中共有益的知识产权，让犯罪分子以犯罪行为换取在中国安全生活。
据 TVBS 报道，马斯克3号参加了一场由加密货币创业家 Mario 在 Twitter 空间举办的线上会议，说不好的事发生在他身上的风险相当大，甚至有可能被枪击，因此他绝对不可能坐敞篷车旅行。他说，命运之神眷顾我，所以这件事并未发生，不过肯定仍然存在风险。下面来看报道。
马斯克还提到的推特未来的改革计划与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他表示，归根结底， 我们只想拥有一个不受压迫的未来，一个言论不受压制，可以讲出我们想讲的话，而不用担心遭到报复的平台。只要没有真正对他人造成伤害，这样就应该被允许讲出想讲的话。纵观历史，言论自由并不常见，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努力地保持这一点，因为它是如此难能可贵。此外，马斯克曝光推特曾为现任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删文的内幕一事仍在持续发酵。今日俄罗斯称，在5号白宫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此事，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说，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不健康的，他不会帮助一个美国人改善他们的生活。推特会如此随意地推动这个充斥住旧新闻的分散注意力的内容，推特正面临非常真实且非常严重的问题，事关他们平台上越来越多的愤怒、仇恨和反犹太主义，以及他们是如何让这些内容出现的。马斯克曝光推特公司在2020年大选期间曾为拜登之子亨特·拜登删文，引发美国舆论沸腾。事情发生后，川普迅速指责民主党与大型科技公司勾结。与此同时，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海文·麦卡锡4号表示，共和党必须准备好调查推特、脸书、谷歌等大科技公司，这些公司已经成为民主党的武器。
近日，一名来自英国北约克郡的58岁男子埃利特透露，自己曾经被外星人绑架60次。根据镜报报道，埃利特称这场奇特的遭遇发生在1999年，他是在布拉福的郊区被外星人捉走，当时他骑着摩托车经过一个隧道，突然他发现自己坐在一张凳上，喉咙还被压制住，而且颈后面被注射某些东西。下面来看报道。
当下他感到很惊慌，随后被带到另一个房间，他被要求和其他人站成一排。他四处张望，见到后方有一名年轻男子在等候，而他竟然认识对方。原来这名男子竟是英国歌手罗比·威廉斯。据报道，罗比·威廉斯曾经公开表示，一个外星人造访过他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录音工作室。不过当他又被问到外星人绑架事件时，他并未否认。此外，海利特还分享了证明外星人存在的证据。外星人看起来好像吸血鬼，而自他被外星人找去一次后，他陆续被捉了60次。海利特还声称，有一个晚上好夜，他喝完茶后要去倒垃圾，突然发现上空有巨大的红色火球，后方还有两架战斗机正在追赶，球体消失在云中，战斗机还跟着飞过去，但我再也没看到红色球体。当下他回到室内，拿着摄影机记录下这一刻。他说，当我走向天空时，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天空和海平面，我再次发现战斗机的踪影，战斗机向着天空飞的方向看到六盏灯，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海利特推测，外星飞船应该是来自北海下方的一个秘密基地。我认为外星人在全球海洋最深处设有一个秘密基地，这个就是我们人类无法找到外星人的原因。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